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起朱楼宴宾客的播客，我是大胃翁。今天这期节目呢比较特殊，开播客半年以来啊，终于第一次邀请到了嘉宾跟我来一起交流，就是我的这个好朋友兼前同事 Ricky，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Ricky，很开心啊，来到我们大卫的这个播客，因为我也是大卫忠实的一个粉丝啊，他写的很多深度文章，我们也一直在 follow，也在看，也非常开心，因为平时也是跟大卫有很多关于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一些其他问题的一些交流，突然想能不能和大卫以聊家常的方式，我们比较放松的去谈一些这些问题，同时去分享一下、汇报一下，希望今天能有一些火花碰撞出来。
今天这个政治问题肯定就不讨论了
哈哈
然后开这期播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到7月份了嘛，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2022年的下半年了。我一直想做一期播客，聊一聊下半年的这个资本市场，包括普通人下一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做投资这一块呢。其实 Ricky 真的是比我专业很多，因为我们当年在投资机构共事的时候，他就是负责去了解海内外的各种基金机构怎么去投基金，相当于他是帮国家投过基金的人。其实我们从这个机构出来之后，他也是一直在投资的第一线，不像我慢慢的远离了投资的前线了。关于资本市场，包括投资理财的一些问题呢，肯定是 Ricky 要比我专业很多，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其实主要想跟 Ricky 聊的是一些多资产的内容，因为关于股票市场，特别是国内的，大家可能已经可以从各种播客节目也好，然后公众号文章也好，去了解到了。但是今年的一个特点就是海内外的大事儿比较多，然后国际市场的波动其实非常的大。对于国内呢，有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有些呢，从现在来看影响反而没那么大。所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都是今天咱们可以好好来聊一聊的。第一部分，其实我们想复盘一下上半年的资本市场。其实上半年如果从股市来看，国内的资本市场其实是一个倒钩形，前半段下跌的比较的猛烈，一直跌到了4月中下旬。然后后面开始进入一个反弹周期，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反弹到年初的位置。前两天看，包括雪球啊，包括论坛里面的交流，大家上半年其实挣钱的还是比较少的。海外市场呢，跌幅会比国内更大一些，然后也受到了很多宏观事件呀，然后包括央行政策的一些影响。那要不先请 Ricky 作为一个专业投资者来复盘一下，你觉得上半年的这个资本市场怎么看？
先用一个小故事来分享一下我们未来预期的一个小的分享吧。因为我之前和大卫都是在一家主权财富基金工作，那这家主权财富基金呢，就是资金量体量比较大，所以它的号召力也比较大。我印象中是每年的12月份都会召集一些全球最顶尖资管的经济学家、高管、基金经理，或者是一些前的各国央行的一些高管啊，甚至是各国央行的前首脑吧，齐聚一堂。讨论来年的一些宏观经济变化，最后落脚到市场的走势。从实际效果来看啊，这么多群星璀璨的一些专家呀，对于来年的经济走势的判断，其实还是相差比较大的。那回到我们国内，那我自己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呢是2018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2017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蓝筹股的行情，很多偏价值的、偏蓝筹的基金经理在那一年风生鹊起了，一直到现在。市场上一些主流的大牌基金经理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冒出水面，进入大家视野的。那在2018年1月份，当时市场情绪非常的亢奋，因为在2017年有很多人赚了钱，所以大部分人，包括我们的基金，也是在2018年1月份进行了一个加仓的操作。但随着后边的推演，哎，发现政策的大的方向和环境就跟市场预期的偏差很大。那我们也知道2018年发生了什么。金融去杠杆对流动性的一个收缩，导致了整个市场在全年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下探，一直到了9月份、10月份，慢慢的才会有一些对于未来同比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市场开始有些回弹。到了2019年才看到一些曙光。那其实今年也一样，大家可能印象还比较深刻，在去年的12月份开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大家最强烈的一个共识就在于会有一波春季行情。因为我们财政政策要发力了，那大家对于春季躁动的理解呢，就体现在资金体量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基金的资金量，还是偏个人投资的资金量，都是在涌入的。甚至在1月份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时候，大家还在幻想啊，是不是春季躁动还是会来，但是来得迟一些。所以一直到了2月份，大家还是对市场的前景是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憧憬的。 虽然2021年基金分化比较厉害，但是如果对周期型或者新能源有一些配置的基民，还是赚了很多钱的，它有赚钱效应。所以大家还是渴望财富在新的一年里边继续来积累。但到了三月份，整个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所有发生的事件都是在所有的经济预测模型没有想象过的场景，就是俄乌战争和上海疫情的这个扩散。那这两个事情的冲击其实都是蛮大的，对全球的一个市场的影响，包括对国内的经济市场和信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和大卫本身也是上海疫情的一个亲历者吧，
受害者
我们都在上海被封闭了两三个月，经历过最艰难的这个时期。我和大卫还是算是相对比较理性的人哈，我们算是就那个时候已经完全被感性控制了自己的所有思考，所以市场也是一样的，市场就完全放弃了对于估值呀，对于未来经济预期的一些思考，完全是一个基于情绪面的一个驱动，市场的下跌也一路到了3000点以下。你现在回看那个点位，其实你会想，中国经济如果不出现大的崩盘，那个点位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点位。在2900点左右的时候，我跟大卫也交流过，那个时间点你的情绪决定了，你会觉得非常悲观，你会觉得还有2600点，甚至还有更低。所以就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一直到了4月份、5月份。那5月份呢，上海的疫情逐渐是有些起色了，社会的一些物流的指数，包括企业的复工率也开始提升了，大家就开始对未来的经济复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那随着6月1号的上海的解封，长三角的经济逐渐开始恢复，那恢复的这个斜率包括了高频数据的汽车销售，地产虽然最近的压力比较大，但在6月初的地产的产销都还是非常超预期的，那整个市场又开始慢慢的转变对未来预期的方向。虽然这一波刚才这个大卫也在讲反弹的高点在疫情之前的高点附近，但一度也是冲破了三月份疫情之前的高点，也反映出大家对于经济未来预期的一个乐观性。但我们也知道，反弹到这个位置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想，到底经济是不是能够继续较疫情前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因为我们明显知道，这一轮的行情和2018年底19年不太一样，是在于2018年19年甚至到了2020年3月份武汉疫情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往上走的，只是受到了冲击。但是这一轮最大的问题是在于2021年10月份之后，我们的经济已经往下走了，又受到了冲击，所以叠加下来的冲击就会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2021年上半年的复盘来看，所有的市场的扰动因素都是我们模型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也相信各位投资人，甚至各位朋友，无论你投资的是股票类的，还是其他类的这个基金，都会有一定损失。但是呢，在上半年也有一些策略是我们想不到的好。在2021年非常担心很多信用债的违约问题，但是因为在2022年有大量的配置盘找不到配置的资金，所以被动的把一些中等等级的城投债收益率往下拉了大几十个甚至100个 BP， 这是在2021年完全没有想到的。另外一个呢，相对可以考虑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波动率的策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CTE 策略。一方面得益于整个商品在2022年上半年继续的一个走强，另一方面呢 CTE 本身就是做多波动率的，那波动率在整个上半年也是维持在高位，所以整体来看 CTA 策略还是非常不错的。上半年的话 CTA 策略我们拿私募排排的数据，整体来说可能也有接近4个点的收益吧。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复盘和总结，就是我们在每年的伊始都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判断未来半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行情。那回头来看呢，我们刚才也在讲，就是大卫说我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跟多资产相关的，发现就是越在没有办法判断的市场环境里边，你做一些组合，做一些策略，事后来看还是效果不错的。
其实 Ricky 刚才说的就是资产配置这个概念，也是我从第一期播客就一直在跟各位强调的。只不过对于专业投资者的所谓资产配置，跟我们普罗大众的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对
但我
的。
觉得刚才 Ricky 对上半年国内资本市场的一个复盘，有两点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就是看起来其实整个市场的跌宕起伏，主要就是受到防疫政策的一个驱动，跟估值啊，包括跟盈利啊，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东西跟防疫政策有个挂钩， 但是它的一个起伏确实是跟着我们防疫形势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起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到了现在六七月份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所处的周期跟上一波，包括2018、2019年的时候还是很不同的，包括到2020年武汉疫情前所处的经济周期是很不同的。现
是
在我
的。
们可能叠加了一些并不是很好的这种宏观形势，包括居民的需求，包括等等的这些方面，所以到了现在这个点位，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投资来说难度会更大一些。那说完国内，要不 Ricky 再给我们复盘一下，因为海外市场我知道你们看的也比较多，海外市
对
场
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从海外市场来看的话，2021年到2022年这个周期，是我们过去从08年经济危机开始吧，到现在为止，那中国和海外经济周期的差异性就 decouple 最大的一次，就在小周期里边就 decouple 最大的一次。那美国我们也知道了，经过这些年 QE 的一个推动，那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得到很好的修复，所以从居民端来看，经过了直升机撒钱。经过了房地产08年次贷危机之后的一个资产负债表修复，它的购买力是很强的，失业率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随着购买力的增强，反映出对国内的需求来看，需求端就非常旺盛，叠加了供应端能源的限制，所以导致了通胀的一个上升。美国来看，通胀是宏观经济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影响变量。那本来欧洲的通胀呢还是 OK 的，但这一次由于受到俄乌的危机的影响。那对能源价格的一个抬升，造成了欧洲的这个通胀比预期中也要高了很多，所以整个的海外市场以欧洲和美国主导的主要核心词就是账，通胀，通胀成为影响他们货币变量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另外有一点呢，其实我们也觉得历史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从这次美联储的操作来看，它是严重落后曲线的。美联储的一个首要的职责，其实是市场的发生之前，帮市场去调整它整个就业率和通胀的一个水平。那这一次其实已经观察到了通胀，但是美联储迟迟没有下手。我们发现，其实，在上一轮大通胀时期，在石油危机的这个大通胀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沃尔克上台之前的几任美联储，包括最有名的美联储的主席叫伯恩斯啊，他的门生就包括了格林斯潘这些比较大的牛人。当时他也是严重于落后通胀曲线的，他知道通胀在这里，但没有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个加息和通胀管理措施。背后的逻辑也是，那时候的美联储和美国的政治是严重绑定在一起的，他没有办法做过多对经济去刹车的政策。那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美联储或多或少的还是受到了国内政治还有市场的一个限制吧。过去这10年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易操作。叫 Fed Put，就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你就知道美联储一定会出来救市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去买入。也是受制于这种 Fed Put 的影响，那美联储在这次通胀里边就显得畏手畏脚。那反过来，这个通胀到了后期就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一个持续性。从现在来看，我们对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在增加的。当然，我们不认为这个衰退是一个历史量级别的一个衰退，但这个衰退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从简单的一些数据，包括10年期和2年期美债利率倒挂来看，历史上出现过7次，6次是正确预测了这个衰退。那这一次会不会？我们还是觉得会的。另外一个呢，从现在美国的工资的一个增长率，包括房租延后于房价的历史数据来看，那明年其实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严峻的。这是美国的一个整体情况，所以反映在美股里边。虽然美股已经调整的幅度这么大了，那我们也不建议这个时候美股会有一些。特别大的一些抄底动作，可能还要看一下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走势，再对美股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操作。大卫本身也是一个美股研究比较深的一个人，
没
你
有
可以
没有没
看
有，
到，
个人爱好者跟你们
对对
专业
对，
投
个人
资
爱
者
好
没有
者，
办法比。
研究的还是很深，不用谦虚啊。就我们看到市场以前追捧一些股票，包括我们想说的那个 Facebook、Twitter 这些，今年整个回撤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觉得美股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波动，还有一些空间往下走的一个区间里边，大家需要持续再关注一下。
先打断一下，关于美股，刚才
对。
说的这两只股票，包括近期回调比较大的，包括像特斯拉这样的股票，其实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还是受估值的影响比较大，就是估
是
值
的。
扩张和估值收缩。大家知道，从去年开始，中概互联就是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表现比较的疲软，到今年，其实我会经常收到朋友们的询问，就是，哎，我能不能抄底了？ 包括纳斯达克，包括中概互联，因为最近的反弹其实也比较的猛嘛。但是因为它的下跌其实是受到估值的影响，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悲观主义者，就会不禁去想，那下一波到底是有一个估值的修复？其实我觉得最近已经在进行估值的修复了。那后面的盈利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刚才说到美国的经济可能后面会进入到衰退，它到底是对于这种制造业啊，或者是对于一些实体经济影响会更大，还是对于像互联网、虚拟经济这块影响会更大？这一块不知道 Ricky 你怎么看？
我觉得分两层吧。第一层呢，就是每个阶段市场博弈的不太一样，像 Facebook、Twitter，包括 Tesla 这种，其实还是一个偏长久期的资产，因为我们买的是未来的梦想。那长久期资产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折现率。当你通胀上升，在加息的时候，你的折现率会上升，那你远端的现金流折现回来的现值就会变低，那就会压低你的整体估值。第二个呢，就是不同时间点投资人着重的点不太一样。从宏观经济来看，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辜朝明。辜朝明有一个最经典的论断，就是在正常的时期，所有的企业都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但是呢，当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时候，他追求的是负债最小化，也就是过去日本叫 lost decade 迷失的10年也好20年也好，其实主要是企业家的行为开始变化了。
就最近
现
看到
在，
的这个资本负债表，不想奋斗了，对吧？
是的，是的。那从实际的投资人，包括机构投资人和个人投资人，现在的主要的一个目标，他不是追求我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追求的是我投资的确定性，换得更简单的是追求一些安全性的资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前期比较热的这些高估值的板块的估值，还是会有一定的杀估值的空间，因为现在虽然杀了这么多估值，但是估值真的便宜吗？其实也未必有那么便宜，
大概
所
就历
以。
史中枢附近吧，
历
对
史
吧？
中枢附近，对的，也没有到了一个历史的极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估值已经到了一个合理区间，但不是一个便宜区间。那现在的机构投资人，包括一些相对比较大的一些主权财富基金，都在追求更有确定性、更安全的资产，就是它的估值边际一定要足够高，安全垫一定足够高。第二个，其实大卫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是它未来的盈利增长会怎样？未来盈利增长说白了就是看 to B 端和 to C 端的需求是怎么变化的。大卫刚才又分了一个层，对于偏服务性的经济和偏实体性的经济，需求到底会什么变化？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点。当经济是增长的时候，人们追求的是更远端，对于服务业的确定性，就是对自身体好、对身体感官享受的这部分的经济的确定性是高的。对于更实际的偏必须消费的这东西，偏工业的东西，它的增长是慢的。一旦整个宏观经济开始放缓的时候，大家就会对原来你看不上的最平庸的东西，就是你的必需品的消费的东西更加的看重，反而对于一些偏感官消费的东西放慢它的增长。但这里边不是一概而论的哈，比如说我们还是拿日本说，90年代之前的时候，它消费最多的是偏消费类的奢侈品。但是到90年代之后，经济开始下滑了，出现了像 7-Eleven、优衣库这种更偏性价比型的一些东西。但经济的一个放缓增长，又促进了宅型消费，就宅男消费的这种经济的增长。那它是为了弥补精神需求的一部分。从总量上来看，如果经济是在一个放缓周期里边，那对于必须消费的一些需求肯定是最优先得到保障的，对于偏感官需求的消费是其次的。但这里边可能会对少部分群体产生一些偏极端的情况，像特斯拉，我们认为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现在确定性最强的就是新能源板块，这里边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新能源的 ESG 就跟60、70年代石油去替代煤炭一样，是一个国际共识。你说它本身其实对能源的影响有多少，我们可能要打个问号，因为现在给特斯拉充电的电能还是化石能源居多的。
对，
全国一年大概8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量，那真的新能源产生的可能就是大概4000多亿的千瓦时，5%左右，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煤炭。但这里边的政治共识的意味会更足。我这样说可能不太对哈，那我是觉得中国唯一能够跟西方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共识的地方，就是在于 ESG，在于绿色环保。那
就
绿
是
色
碳
环
中
保、
和这块儿
碳中和这一块儿，
是达
是
成
的。
共识的。
所以你看，落到为什么从5月份开始，A 股市场涨得最好的板块，就是在于新能源，特别是光伏板块。 唯一出口增长比较大的、确定性强的就是光伏设备，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订单。那这一块其实也是在出口限制，包括各国对进口中国的设备啊、技术上的限制最少的一块。所以像特斯拉的话，我们觉得未来的盈利应该还是会有一定支撑。今年全球的新能源车大概在1000万辆，啊，中国大概在600多万辆，然后欧洲200多万辆，美国100多万辆。明年中国可能会往1000万辆这个规模冲，美国可能要往300万辆这个规模冲，还是有比较大的增长的。其实跟大卫聊的比较多，像 Facebook、像 Twitter， 国内的像腾讯，未来的盈利增长到底有多少？个人的感觉，它可能从成长股变成了一个成长价值股，甚至有些就变成价值股了。
其实我觉得腾讯最好的地方就是看看它能不能开始增加分红。就像 Ricky 说的，它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价值股，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价值的，因为它在过去这20年的高速发展里面积累了非常多的资本，包括其他公司的股权。其实像它前期实物分发京东股权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操作。当然了，这个事儿反正我在香港投行的朋友跟我说，可是把投行这帮人累坏了，因为这个也是。对，因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操作，其实对于真正在操作层面上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不知道是腾讯的哪一个管理层啊，突发奇想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最后实施过程中累断腿的是投行啊、会计事务所啊，包括律所的人。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他这个思路是很对的，因为早期我记得我们去投资腾讯的时候，在中间有一段逻辑，当然前期比如说是游戏，包括微信等等的。中间有一段的逻辑，就是它的持有一堆的新经济的公司的股权，其实在不断的增值。但是呢，这一块的股权，其实在它自身的票里面是没有反映出来的，
没有体现出来的。
对，没有体现出来的。所以这一块用这种分发实物资产的方式去做一个派发，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当然，可惜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市场对它的情绪已经处在一个下行周期，大家已经没有因为这一点产生一些新的对它的喜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反应是没有那么大的。但如果你从一个价值股的角度去考虑它的话，那后面的这个空间就是比较可观的了。刚才 Ricky 讲到这个新能源、旧能源啊，这块我多说两句，因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然后我一向信奉的都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新能源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太热太热的地方。当然我知道它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而且现在这个趋势可能已经越过了所谓的绝望之谷，或者是在技术曲线里面，它已经处在一个明显后期了，确实在一个替代。但今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就是你会看到新能源跟传统能源齐飞。传统能源表现的也非常的好，不管是石油还是煤炭，今天早上看新闻还看到巴菲特还在增持这个西方石油，他的逻辑总会觉得一定有一边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新能源的逻辑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替代，那传统能源它上涨的逻辑是之前大家对它的一个忽视，或者说是我跟一些分析师聊，他们会认为这一波其实是传统能源的一个回光返照。但我觉得回光返照是不是时间维度也有点长，它的力度也确实有点大了。就这个背后是不是存在一些逻辑上的悖论？而新能源的这一波的上涨也好，或者说大家对它关注度的一个热情也好，到底消耗多少年或者多长时间的一个预期呢？资本市场讲究的是一个预期的问题嘛，如果你预期打得已经很满了，那其实后面可能空间也没有那么大了。这点 Ricky 你怎么看？
大卫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跟大卫认识这么多年，知道大卫是一个逻辑性思维非常严密的一个人，说白了就是理工男嘛。那理工男会要求他所有在推演你这个事实里边，他逻辑的一个清晰度和一个被证伪和证实的一个辩证度吧。那这个在传统能源里边是可以实现的，在新能源里面实现不了。那这里面就两个逻辑，传统能源是因为看见而相信，新能源是因为相信而看见，所以市场呢，有时候也会在这两个逻辑里边产生一定的混乱和博弈，但都会有这个博弈。那我们分两个层面说，第一个是传统能源，传统能源呢，这个也有点戏谑的，就因为大卫原来在我们这个之前的老东家，就是主权财富基金，是看过石油的。
对，我就是看能源的。
那时候我其实我们在讲。石油价格不会起来了，因为我印象中是页岩油的成本可能也就30多块、40块。就如果页岩油的在30块、40块，那油价怎么会到100？但当时有这么个定论，但中间的过程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 ESG 这个东西，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倡导，对能源行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是 CapEx。大卫，你当时看是2014、2015年看石油对吧？我印象中。
对，是的。
2014-2015年开始，无论壳牌、道达尔这些石油巨头都没有做怎么新增的石油的 CapEx，甚至连页岩油的 CapEx 都开始往下走。我
对。
们之前做海外投资有个非常好的投资的类别叫 Private Debt 私募债，私募债就是在美国，然后通过私募的方式去往一些这个融资主体借钱。当时融资主体最大的一块就是页岩油。但这些年看到页岩油的融资需求在下降，下降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利润，竟然是因为 ESG。就有时候觉得历史啊，包括事实，真的还是有很多戏谑的地方。回到传统能源，像石油、像煤炭，包括了像工业金属，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很清晰的知道，就是工业金属的定价是在中国的，特别是黑色，70%的黑色的需求是在中国的，那工业金属基本上都在中国定价。但是偏能源的地方，特别是像石油，是在美国定价的。未来其实你就看两端供给和需求分别有什么变化。坦白说，从5月底6月份以来，这一波能源的价格的急剧的回探，是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在博弈明年美国的衰退了。它博弈的程度也非常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就螺纹钢，像螺纹钢的黑色这种，基本上它的需求是在国内的。那国内我们目前还是在一个小复苏的环境。你很难说明年国内是有衰退的，因为从我们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声音，没有人在博弈中国明年衰退。但是呢，螺纹钢迅速就到了4000以下，不但是到了4000以下，很多的实际厂商的库存维持在3天以内，这个是不太敢想的一个数据。那昨天我们也跟国内做宏观比较有名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啊，也是大家都熟悉的管理人，我们不说名字，然后再聊。他说，其实现在螺纹钢的库存不是最低的，铜的库存已经是历史最低了，我是觉得市场反应有点过，但是呢，市面上主流的一个观点还是觉得商品未来不会有大的周期了，因为需求太差了，海外需求在迅速往下走，中国的需求也在往下走。我们自己公司的观点吧，包括我个人的观点，我们是觉得可能今年4季度到明年1季度商品还是有机会，但主要原因是在于，其实像很多煤炭呀、工业金属的 CapEx 逐渐会在明年年中，然后有一些产量的出来，但在明年的上半年，供给是完全受限制的。那明年的需求大家都博弈得很悲观，但如果明年的需求大家已经在这么悲观的基础上，就意味着你开始变好的概率要高于继续变差的概率。
对，其实 Ricky 刚才讲的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关于 CapEx，因为就像 Ricky 刚刚讲的，我其实在2014-2015年那几年是看能源的，我记得当时高盛发过一篇非常著名的研究报告，叫New Oil Order，就是新的石油秩序啊，
对
然
对。
后呢，它有一张非常有名的图，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方式的石油，包括页岩油也好。传统油也好，包括其实在石油价格非常高的时候的这个海上的石油也好，列了一个全成本的一个图，然后去分析到底哪些这种油井在什么样的油价下它还能有一个利润，然后为什么包括传统能源的这种大公司、跨国巨头到这个页岩油公司都不愿意去加 CapEx 了呢？做这个资本投入了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油价比较低，但就算是后来油价恢复起来了。还是大家不愿意去做，是因为其实就是刚才 Ricky 讲到的这个 ESG 的问题，很多的这些公司的股东要求这些能源公司，你不能再去烧钱了，就是你好不容
对，
易赚到的钱，你不能再这样造了，你要干嘛呢？你要分红，你要去回购，你要去重视这个股东的权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对油价说它不会再上涨的其中一条逻辑，就是如果油价一旦上涨，因为页岩油公司的资本开支到它的最终产油的这个周期是非常短的，传统能源公司可能需要5到8年甚至10年，但是页岩油公司可能是以季度甚至是月为维度就可
是
以
的。
产出油，所以当时的
对，
逻辑就是说，那油价你一旦上涨，我页岩油公司的这个产量就会上来，把你油价压下去。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价上去之后呢，页岩油公司赚到钱了，赚到钱之后，它就开始分红，它并没有去增加它的资本开支。所以这个就是刚才 Ricky 说到的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了，这一波我相信油价的上涨其实因素就更多一些，包括这个俄乌的冲突啊，也当然也包括资本开支不足，导致现在需求起来之后供给跟不上。所以呢，我听了 Ricky 刚才的这个观点，我感觉你还是认为确实是一个回光返照，但是回光返照可能持续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可能一直要到明年的上半年，然后下半年等到这一轮资本开支周期释放出来一些供给之后，这个价格才会正式的往下走，是这么一个感觉吗？
对，大致逻辑是这样子的，两边有两个小的逻辑，就是我们会认为会有一些月度或季度层面的一些交易机会，因为这里边供给的上不来是确定的，因为 CapEx 从开始投入到实际产出，它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现在没有任何的技术是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的，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确定项，就是是一个名牌。但是需求这一端呢，现在所有的市场博弈都是按照最悲观的博弈的，那万一是比市场预期的好。或者有一个脉冲，就会导致短暂的从库存来说就要去被动的去库，那被动去库就会造成价格的一个上升，这里边就有交易的机会。
对，
然
关于这一
后，
点，我想再给正在听这期播客的朋友们一点提示啊，就是我一直的观点是，有些事儿是专业投资者可以做的，有些事儿是普通投资者其实你做不了的。就好像 Ricky 刚刚讲到的这种
是
以
的，
季度、
是的。
月度为频率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会看到很多的朋友想要去把握这种，比如说，哎，我现在有很多的 ETF 工具，对吧？我有很多的基金，我能不能够做一个短线，甚至是买一些股票，去抓住一些包括商品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一些短期机会。其实我觉得后面会越来越难，因为像 Ricky 他们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正在日益变得成熟，他们可以每天去跟踪各种的数据，跟不同的领域的专家去聊，然后去把握这样的机会。其实他的对手盘是谁呢？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就是赚到的钱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普通投资者。试图去捕捉短期机会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一直的感觉就是，大家如果去听专家去讲，他的分析可能是说，哎，之后有一个机会，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只能通过买基金或者是日常，并没有很多时间能够投入到投资这个领域的朋友来说，更好的操作还是要去做长期配置。你可以去通过买，比如说买我们 Ricky 的基金，对吧？或者是买不
哈哈，
同的这个专业投资者的一些产品，让他们来捕捉这些机会。但是我一直觉得，咱们自己如果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些操作，其实难度未来会越来越大。
我觉得大伟说的非常非常好。其实我们所谓的这种交易型的机会，本质上它是一个零和博弈。所谓的零和博弈，就有人赢，有人输，赢的肯定是专业投资人和机构投资人，输的一定是散户。当然，我们说这个输的一定是散户，指的是。按照这个整个群体来看啊，不排除有些特别特别厉害的个人投资人也是可以赚到钱的，
对，可
因
能有
为
1%的个人是真的是牛散，对吧？真的是能
是
赚到钱，但他可能就1%或者5%。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像比如说你是羽毛球爱好者，那你去跟省队和国队的人去打球，那输的肯定是你，道理是一样的。
对，刚才我们聊了一下传统能源，你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关于新能源的，可以跟大家再
其
讲讲？
实。就顺着大卫刚才这个话，就是在专业投资人和个人投资人话题，我们可以延伸到新能源。刚才我们讲了两个逻辑，就是旧能源是因为看见而相信，新能源是因为相信而看见。整个大的逻辑呢，就是人类从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它会有一个技术迭代周期。这个周期按照过去的统计呢，就无论你是用金融工程的方式，把过去的所有数据做一个滤波处理，看它的周期变化，还是按照实际你发生的这种技术周期的迭代来进行推演。基本上是一个200个月的一个周期。那么上一轮的周期其实从80年代末吧，90年代初开始进入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周期，到了现在。那这个周期其实到现在，它的技术的一个推动的边际的效率已经很弱了，它肯定有一个新技术要替代。那新技术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市场热点在博弈新能源呢？新能源有三个就要利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利空。哪三个比较大的利好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其实从整个国家的支持，包括全球的支持来说，是政策上是最好的。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有时候觉得，哎呀，政策比较好，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其实做投资，政策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每一次中国出5年计划的时候，我们都要详细的去看的。这个可能跟大家想象中不太一样。那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哈，在2011年到2015年，这是"十二五"规划。当时"十二五"规划的一个政策主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信息促内需，所以你可以想，2011年到2015年是股票的哪些板块表现最好？肯定是互联网和计算机。2016年到2020年"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强调的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居民的消费升级， 最好的就是消费蓝筹，食品饮料加家电。那新的这个“十四五”规划就有两个，一个是双循环，一个是制造业的壁垒升级。落脚点就是先进制造和新能源，包括一部分的电子和军工。这是第一个顺风。第二个顺风呢，就是因为相信而看见，就是你一定会相信技术在这一轮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跃升，可能新能源，可能不是，也可能是马斯克带领大家去月球，都可能。但是在这个新能源的过程中，因为它有赚钱效应，它会聚集资金和人力。当人力和资金聚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复杂性的系统，复杂性系统里边就会成为一个治理之汤，我们把它叫治理之汤，就是所有人在里边尝试一个可能性。大家如果不好理解的话，想象出现在就形成了一个蚁群，所有的蚂蚁就派出去找新的食物，就在找一些新的技术方向。所以你可以看到，从2017-2018年开始，就像从上一轮的光伏的破灭，包括无锡尚德这种企业的慢慢的退出开始，到现在这一轮在光伏上相关的一些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无论是从单晶硅、多晶硅到电池组装。到负极到隔膜的技术迭代非常的快，快速的迭代有可能它的技术应用就会从光伏原来比较窄的位置推演成一个更宽的位置，你在投资里边就能看到这样机会。第三个相对比较好的一点，其实也是刚才大卫在强调的，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是还是对大卫非常的尊敬啊，因为他还是希望我们普通的投资人能够在这么波动的市场环境里边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法宝。那我们会觉得新能源在未来一定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但是波动性很大的一个板块和方向。所以作为个人投资人来说，要么你找到你认可的还不错的基金经理，要么你就放长钱。在这里边，如果你短期有一些博弈的行为或跟热点的行为，极容易被市场去收割。对我们相对比较专业一些投资人，包括机构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方向上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因为它在变化。它的变化的方向里边有资金政策和智力的支持，所以是一个比较看得好的一个方向。最后一个呢，相对利空的，其实大卫也反复在强调了，就从现在来看，新能源无论是光伏、海风、陆风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甚至是值得去进一步证实的一个命题。那刚才我们说，今年的话，可能本来是计划装100吉瓦的新能源，可能最后实现也就是80吉瓦左右。那累计的整体的新能源发电，因为新能源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像光伏，它一天光照小时可能能够发电的就三四个小时；像陆风、海风，它会存在风力不稳定的这个关系，所以整体它的发电效率比较低。那它在整个居民用电量的占比一直在5以下。那如果想变成一个比较 meaningful 的一个能源，至少它的占比到30或40以上，你才一个比较 meaningful 的能源，这个路还很长。另外一个呢，光伏自己的发展不能靠自身发展，我们这两年围绕光伏还有很多储能的一些研究，因为光伏的发电不稳定，而且它跟用电高峰是错配的，白天是光伏发电的时候，但白天是用电的相对比较低的位置，晚上是用电高峰，这样就有错配，你必须要储能的发展。但现在储能的技术发展反而还要落后于光伏，落后于新能源。那储能现在是水力储能还是氢储能？这些技术它从成本到应用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所以呢，这个对利空因素就是大卫说的，这种技术到底最后是不是可以商用化或民用化的一个可靠的、稳定的、大量的技术，谁也不知道。
我多说一个偏利空，就是我真正核心的觉得对新能源来说偏利空的，就是市场的热度问题。就是当所有人都在向这个行业去聚拢，当然就像 Ricky 刚刚讲的，它会是一个治理之汤，然后它会诞生出很多可能在下一个周期里面是非常伟大的企业。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包括电池的企业，包括车企啊，已经有一些非常大的企业诞生出来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大家对它的预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就会导致刚才 Ricky 说的波动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很多的我看市面上的新能源基金啊，都经历过一个可能超过30到40的一个回撤，
对，
然
是
后
的。
它又起来了。没错，它是反弹起来了。问题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你真的拿得住吗？就是在去年所有人都在跟你说新能源好的时候，你买入了，于是你站在了一个高岗上。然后到去年底到今年3、4月份的时候，它回撤达到30个点、40个点的时候，你有没有选择去坚守呢？ 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是守不下来，或者是当它反弹了10%-20%的时候，你就选择了，哎，我出来吧，因为我觉得它可能还会跌，结果又眼睁睁的看着它回到了起点，甚至是创出了新高。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像 Ricky 讲的，其实就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你真的是拿长钱，然后你买入了你就不管它了，因为你觉得它是一个这个方向，或者说未来10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有前景、有前途的行业。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找到真正靠谱的，然后它通过比如说多资产的配置，尽量的把这个波动能够减小一点。但我觉得后者真的是蛮难的。要我说的话，我一定会稍微买一点，把一些钱投到这个领域去。你就当自己做一个 A 轮或者 B 轮的一个投资嘛，对吧？但是它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些验证了。然后你这个钱的 duration，我们说久期或者说它的一个投资的周期，至少要设在3到5年，然后回头再来看它是不是达到了你当初的一个预期。本来是刚才是聊复盘啊，结果聊着聊着，其实我们把一些
对，
展望的事儿也加进去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本来复盘就是为了更好的展望嘛。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了，要不我们还是再回到另外一类资产上面稍微讲一讲，因为也是最近很多媒体啊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外汇市场。因为今年这个外汇市场，其实我个人感觉比起股票跟商品更让人瞠目结舌，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能不能请 Ricky 再跟我们稍微聊一聊？
我跟这个大卫一起聊啊，因为大卫本身最早也是在外汇市场做，然后做了蛮多年，然后对外汇 follow 也比较紧。就是外汇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整体安全实力的一个展现，或者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展现。那它展现的可以有很多方面，像我们把几个主流的一个货币拿出来说一下，今年整体来说让大家超预期的就是欧元、人民币、日元这三个主要的对美元币种。首先，我们可能先说美元。那么也知道，是所谓的这个货币体系，在布林顿森林体系打破之后，美元是毫无疑问的全球的第一货币，也是最安全的货币。那这么多年，美股之所以可以长牛，从80年代里根新政之后，股票美股开始长牛，到现在2020年，过去的也是40年时间了。那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随着全球化的一个推动。美国可以把自己的工业化推到了全球，在全球享受最低的一个成本，在产业链的上端享受最高的 ROE，所以在分子端的 ROE 是高的。那分母端，因为美元是安全性的资产，所有在出口中赚了外汇的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被迫都要去买美债，因为美国是最安全的资产，所以把美债的这个利率打得比较低，美国的整体通胀率很低，实际利率很低，这些因子就比较低，所以分子在往上走，分母在往下走，然后过去40年，美国就经济实力和股票表现都很好。那折换在美元里边，过去40年其实美元整体来说还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有没有之一？我们可能打个问号。有人说日元也是避险货币，欧元也是，但实际可能美元的就是安全属性会更强。那今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不同的国家。我们先看最容易看的欧洲这个区域，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记得也是我们在主权财富基金的时候也在聊，就欧洲最大的问题在于货币同盟化并不能解决它财政和政治同盟化的一个根本问题。当你的经济往上走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货币来调控，因为货币其实在控制通胀呀，在控制这个经济的一些过度的繁荣时候是有效的。但你经济在往下走，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刺激的时候。我们常说的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当你货币政策你的利率在零甚至是负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就需要统一的财政。但在欧洲很难形成统一的财政，基本上来说是德国一家在补贴了南欧的诸多国家。那英国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所以英国在2016年就公投脱欧了。所以现在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倡导的欧洲一体化愈行愈远。那这一次俄乌危机又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一个挑战，挑战就在于原来企图跟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让北约其实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变小了这个政治的企图，在今年全部打破了，欧洲被迫全边站。所以呢，利用俄乌这个问题，美国又向欧洲输出了很多通胀，然后又把国内的很多的产能和矛盾输出到了欧洲。 让欧洲的整个经济又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本身欧洲其实是一个完全能源输入型的国家，能源对他们非常关键。因为俄罗斯的能源对于美国来说其实还好，因为美国本身是个能源大国，中东对美国的支持也比较大，俄罗斯其实对美国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俄罗斯对欧洲来说就是能源的命脉，所以一旦命脉被卡住了，你会发现，无论是通胀还是经济，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那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一个国家安全性和竞争力的一个反应，欧洲的安全性和竞争力就在下降。所以现在看到美元和欧洲开始平配了。我记得2016年还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也有一次欧元和美元大概是在1.02、1.03这个位置？我们当时觉得那个已经是历史的低点了。这是欧洲的情况。我们先说日本，再说人民币。人民币相对复杂一些。日本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会发现现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只有两个国家在苦苦地守着货币宽松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当然，中国和全球的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位置不一样。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资本项目开放型的国家，所以我们守住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堡垒的。但日本就很严峻的问题是，日本是一个完全开放型的国家，那日元和美元有大量的 carry trade，就是借日元去投美元的这个交易，是在过往最盛行的一个交易，盛行了十几年了。那这一次，美国开始加息了，欧洲也开始做货币政策的收缩了。那日本为了继续去执行它的收益率曲线控制的策略还在走一个宽松的政策，那所有的市场的博弈人员都在赌日本这个走不下去，他不会坚持多久的。这有点像当时伦敦金的那个事件，就所有的市场都是在跟伦敦金博弈，那现在所有市场都在跟日本政府在博弈。那我个人觉得，现在反映在日元汇率上的这部分的情绪，在将来还会再加剧，因为截止到现在，所有的市场的 player 都会觉得日本政府撑不下去。日元其实这个包括日本这个国家，大卫也是很熟，然后研究比较多。其实我也想跟大卫再讨论一下关于日元的这个，包括日本的这个政策，你会怎么看？
日本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经济体，然后在这一轮的货币紧缩的周期里面，它还是想要去借此来，就像刚才 Ricky 说的，冲破过去30年，可能到现在为止已经30年，萦绕在它身上的一些固有的成见，比如说这个通胀起不来，经济的运行都是比较的疲软等等的这些。但是，当市场所有的市场成员都在跟他做博弈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啊，包括日央行的一些压力，包括而且他之前其实自己给自己设了非常多的，比如说他购买的这个债券啊，甚至是一些ETF 啊，已经占到整个市场的比例已经这么高了，
非
其
常
实就
高，
有点像伦敦金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很难脱身，或者说很难去周转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然后所有的人都在跟你作对的话，那么下一步会怎么走，确实是非常难以预测的。那么现在的日元汇率，我是很同意 Ricky 说的，就是可能还没有，远远没有到头，然后这个波动也远远没有到头，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加极端的事情会发生，那最终这条路是很难走通的。就是从逻辑上来讲，你去跟全市场为敌，跟全世界为敌，这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外向型的经济体。所
是
以
的，
这一点确实是我们下半年，甚至是明年都要去紧密关注的一件事情。
我也非常同意大卫的一个观点。说到这个伦敦金，就当于你是一个庞然大物，反而把你最柔软的腹部、你的弱点，当名牌一样展现给所有的市场的这些群狼们。然后你再庞然大物，其实也很难抵御住这么多主体、这么长时间轮番的一个攻击，总会出现一定的漏洞的。然后我们回到人民币端，人民币端呢是这样子，就是在双轨制之前呢，我们人民币我们就不说这个，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市场化的一个汇率。那双轨制，特别是盯住一揽子货币之后呢，人民币的变化还是比较有它的规律性的。从历史上来看呢，人民币其实它在贬值的时候总是一个连续的区间，就是它没有在一年完成一个贬值的，都一般是在2年，会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一般贬值的幅度在7%到10%之间。 那下一波的贬值总体呢，大概在14%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在今年在这个开始贬值的时候，我们就跟客户说，大概在6.85块到6.9块一线，可能是一个支撑。如果能撑住，那这里边基本上稳住了。可能明年再看看一个大的环境会不会贬，撑不住的话，可能就要往7.2块甚至7.3块的位置去跑啊。这是根据数据来跑的。第二个呢，就是根据基本面来说，那基本面其实跟数据呢有一点点的相悖。其实去年的人民币就具备一定的贬值的压力，但是因为去年我们出口太好了。超预期之后呢，对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撑，所以你看了去年比较怪的现象是美元在升值，人民币也在升值，人民币比美元升的还厉害。那今年呢，在出口的受到一定影响情况下，加上国内出现了疫情，我们自己基本面出了问题，那所以人民币出现一定小幅的一个贬值，这个是完全是在预期和预料
非
之
常
中
正
的，
常的。
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那现在到了这个位置，又开始有一点点的微妙。微妙在于呢，从出口来看，我们出口肯定是要下行的。海外的需求已经开始做比较大的一个下降。我们最近走了很多草根调研啊，去了江浙沪很多的一个出口型的企业。现在像沃尔玛这种美国超市的订单，已经完全下降了，大概至少30到40%。他们的库存也是历史上最高库存。像美国的消费大季，大家都知道是圣诞季，12月份，但圣诞季的订单一般在7月份都已经下完了，就已经开始排
对。
产了。那今年的圣诞季的订单下幅非常非常严重，特别是在一些小众的高端的市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做这种越野自行车的，一把自行车的价格大概在2万美金左右，他今年的订单下滑了70%。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今年的中国的出口数据非常非常严峻。那出口严峻，就要看国内的经济能不能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汇率影响。从国内的经济来看，现在的复苏的斜率还不错，但我们对往下的复苏有比较大的一个 concern，主要在于一个是我们财政上半年，无论是专项债，还是留抵退税，还是央行上缴利润，在7月份基本上是稳升了。再往后，因为今年一般性的财政收支还是 OK 的，但是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下降是非常快的，那政府的压力也比较大。大家也可能听到很多的 rumor 啊，比如说地方公务员的工资在下降，这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包括今年其实为了抗疫，我们很多防疫检测，包括核酸测试的一个财政支出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所以今年财政对于经济的一个拉动，下半段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和质疑。第二呢？有一点我们非常确认，非常确认一点是居民的消费很难回到疫情之前，几乎不可能了。就今年消费，甚至看到明年了，我们就消费是非常非常看空的。所以从一个经济来看，把经济分成两边，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现在供给是好于需求的啊，供给的恢复弹性比较好。把需求分成政府的需求，还有居民的需求来看，政府的需求目前的还是要比居民好，但是在往下走了，居民需求恢复不了。所以，我们可能对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还是持一个中性态度。全年来看，我们觉得 GDP 中国能到四，我个人觉得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如果今年经济到四的话，就会低于市场预期有0.5个点以上。那这时候人民币会不会有一定的压力？不知道，那要看美国的那边的经济怎么样。假设我们的经济下半年整体来看维持在五左右，全年在四左右。但是美国下得更快，美国可能全年不到二啊，1点几，那我们可能汇率也不太要紧，因为欧洲是不用太多考虑的，欧洲经济今年没有太大起色，我们主要人民币盯的还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状况。那美国经济如果比我们还弱，那人民币就问题不大。但如果美国反而会没有像市场预期中的衰退那么快，幅度那么深，我们自己也出现了问题，那这里边人民币就会比较有压力。所以人民币现在的这个点位，我个人觉得问题不会特别大，但是还是要密切的去看我们整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因为出口下降这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了，就看国内的经济恢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其
我不知
实
道
我
大卫怎
个
么
人
看。
会比较偏向于 Ricky 你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从你刚才的语气里边，我感觉可能你自己也会偏向于后者，就是
对。
美国的经济的这个衰退不会这么的快。从美联储的这些动作来看，包括现在一个月一个月的经济数据来看，这个韧性还是很强的。 然后呢，美联储其实用这么强硬的手段在打通胀，它的一个底气也来自于美国的经济，其实相对来说还不错。而
是
且
的。
我觉得展望下半年，甚至到明年的初期，除非这个加息真的加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然后会导致经济出现一个快速的衰退，否则的话，比起现在的不管是欧洲也好，还是中国、日本也好，美国经济其实真的是全球经济里面相对来说会重新成为一个引擎这么一个感觉，至少在短周期来看。然
对。
后，所以人民币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从人民币有效汇率来看，拉长，比如说到1年甚至3年期，其实人民币升值幅度是非常大的，就是相对
是
于
的，
一篮子
是
货
的，
币。
是的。
所以适度的做一些贬值，不管是对于出口也好，还是对于自身的一些货币条件也好，我觉得都不失为一些可能性。只是说中国一向喜欢控制自己的贬值节奏，然后不要再造成像2015年汇改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这种急剧贬值，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我
是
们
的。
从身边老百姓，我们身边的朋友对于人民币汇率这件事儿来看，远没有比如说2014、2015年时候那么焦虑，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在想怎么样换一些美元，怎么
美
样
元，
把
对。
这个资产尽量往这个国外挪一挪。但是其实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类似这样的声音已经很少了。
很少
然
了，
后
对。
大家已经比较能接受这种双向波动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也是央妈的一个考量因素吧。因为毕竟对于中国来说，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政策考量点。
插一句，就是还是想为我们两个人的前东家这个打一个 call 吧。其实你可以发现，从2008年甚至更往前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全球的一个央行的主要参与者，它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今年这种环境里边，其实是最难的一个部门就是央行。国内的政策和国外政策的一个脱节，怎么来保持利率和汇率之间的一个联动有效，还有一个偏重，其实蛮难的。我个人觉得哈，我不知道大卫怎么觉得，我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也好，投资人也好，还是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央行要点个赞的，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是的，是的，这个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央行都在摆烂的情况下，我觉
是。
得不管是美联储还是欧央行，都有一些摆烂的迹象。其实我们国家的央妈还是维持的非常在，我觉得它有点像在走钢丝，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走的还是比较的稳健的啊，给
是
自
的。
己留出了一些空间，包括绞尽脑汁创造出这么多的政策工具，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了不起了。
是的，非常赞同。
好，那下一趴，其实我想最后还是这个回归到我们的实战操作啊，因为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很多也是对投资理财非常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又不是这种专业的投资者，那么能不能请 Ricky 跟这个播客的朋友们简单分享一下，你觉得下半年或者是甚至再往长一点，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跟 Ricky 都是资产配置派嘛，就是
对的。
时间不能看得这么短，可以再拉长一点。你觉得往什么样类型的资产去做些偏移？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更多可以接触到的就是股票、基金，对吧？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外汇或者黄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资产。我稍微高净值一些的，可以去考虑一些私募产品。那么你对于这样的配置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可能对于在线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分三个层面吧。第一个是方向，第二是方法，第三个是策略。那方向上来说，刚才大卫其实说的非常对。对于短期的方向，比如说让我们看一下下一季度的，那可能这里边的胜率，我觉得能有个5成多一点点，接近60%。跟大家掷硬币的方向大差不差，我也觉得可能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机构预测在短周期里边还是要看运气的啊，这里边的扰动项比较多。但仿长期呢，还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的。那我就有两个方向可以跟大家去重点去推荐一下。第一个呢，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压力比较大的，但是呢，是因为我们在好日子里边过得太久了，就是我们在全球化里边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环境里边待得太久了。放在历史上来看，就历史的长河来看，放在整个横截面上各个国家来看，目前4%左右的增长，对于一个这个这么大经济体量、这么多人口市场的一个国家来说，还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投资的机会。加上我们现在整体的本益市场的一个估值，说贵嘛不贵，说便宜没有极端便宜，但是是一个可以投资的位置。所以长期来看，作为各位理财来说， 权益肯定是一个大家要重点关注的方向。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未来的 GDP 假设是2035年之前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话，那我们整个 GDP 的中枢大概就在4.5到4.8之间，也就是我们的实际利率不可能超越名义 GDP，那我们的实际利率就会在三或三以下。那大家去买银行理财也好啊，投资一些债券也好，收益率就会比较低。如果还想去获得收益，那就可能要往权益方面去看一看，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哈。第二大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权益里边相对比较看好偏制造业，特别是中游制造的一些机会。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从现在居民、政府和制造业来看，制造业的杠杆率目前是最健康的。那从2018年开始加产能，产能过剩到2015年之前去产能，包括到2017、18年。这个创业板的无形资产进行洗澡，然后进行这个商誉减值。到现在为止，其实制造业，特别中游制造业的这个整体的杠杆率是比较好的。那同时呢，中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其实技术升级的是非常快的，跟我们之前想的那种偏加工型的、来料加工型的这个行业有了很大的一个区别，反映在实际的制造业的 ROE 上。从2018年、2019年开始，制造业 ROE 就一路在往上走。那我们是觉得未来，可以大家去集中往制造业，特别中游制造，一些偏先进制造的方向去看一看，这里边的机会，我们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确定的，是一个偏长期机会，可以投五年左右吧。那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一些光伏啊，然后海陆空设备的这些行业，我们是觉得值得看的，这是方向上。第二方法上，方法其实刚才大伟也讲了很多啊。对于个人投资人，什么叫个人投资人？什么叫专业投资人？我们这么定义哈，假设你每天花在投研上的时间低于3小时，就是你做研究报告、复盘、看主体、看策略、看基金，每天低于3小时，就是连续性的，不是说我今天3小时，明天不做了，后天3小时。如果你每天低于3小时，你就一定是一个普通投资人，不是一个专业投资人。就是我们先把天赋和这个能力放在一边，时间投入度上，我们就以3小时来衡量，那您可能就是一个普通投资人。普通投资人的这个方法只有两条，第一条呢就是长期，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方向上，就是我们觉得未来的权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您全部梭哈中证500的增强，然后放3年5年也是个方法，当然这个方法相对比较这个低效一些
这个
哈。
不建议啊，这个我们不建议啊。
对，
这个梭
这个比
哈
较低
全
调一
仓
些。
梭哈，这个还是
对，
对我们资产配置流派来说，稍微不是一
是
个
的，
很
是的，
好
是
的
的，
一
是
个
的。
建议。但是我能理解 Ricky 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说，你需要把这个时间拉长，然后去尽量的去配置刚才我们 Ricky 提到的这两个方向，嗯。
对的，对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找到一些偏专业的投资人啊。专业投资人呢，其实现在其实在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也有蛮多的了啊。大家可以在里边做一个组合，就找几个自己比较看好的，或者说在市场得到验证的一些管理人，把它做成一个组合，三五个人或五六个人凑一堆儿，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风格放在一起啊，形成自己的组合。
我插一句，就
嗯，
是专业投资者现在选择也挺难的，因为
是
现
的。
在不管是从基金管理人，还是那就别说私募了，公募都有100多家，对吧？然后基金产
对
品
的，
就更多了，现在在市场上活跃的基金经理也有大几百甚至上千人了。所以关于这个，我觉得下次可能可以请Ricky 再来跟我们详细聊一聊，因为关于这个
管
专业
理人
投资
选
者的
择，
选择，对对对，这个是你擅长的一个专长，然后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未来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好像你刚才说我这个应该投权益，然后应该投制造业，那带有这两个标签的基金管理人
是
其
的，
实都已经非常多，到底应该怎么选？这次时间有限，我们可能之后可以再来具体聊一下。
对的，非常同意。最后一个其实策略，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说，作为一个，如果您是一个普通投资人，就是每天花的时间有限，那么对于您来说，您每天接受到的投资和经济的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反而是越少越好。就是假设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研究，然后又接收到很杂的一些经济的市场的一些信息和知识，无论是来自于今日头条的，来自于腾讯新闻的，会对您的投资和实际做决策形成很大的干扰。那我个人建议，这里边就是您可能挑这么一两个、两三个您觉得还不错的财经博主， 公众号，或者说这种经济学家也好，你关注他，然后 follow 一下他的思路，专注一些就可以了。因为作为一个普通投资人，很容易被短期的信号干扰，然后突然今天接收一个特别特别悲观的消息，那就会影响你整个的投资的决定，你可能就会做一个偏短期的、偏情绪化的决定，那就会成为市场零和博弈的割韭菜了吧？对对对，对的。
对，我觉得 Ricky 刚才讲的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也很赞同，因为我就立刻回想了一下，就是从这个新闻源、从资讯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基本上只会看财新倒不是为财新打广告，但确实
比较有
它
深度。
是对比较有深度，然后在这个市场上相对来说也还是会比较中立的去讲一些事情啊。然后对于这种观点上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经济学家都会开自己的公众号去发布一些观点，但这里边确实也都参差不齐啊。然后有一些我觉得说他是经济学家，可能都有点太高抬他了。其实充其量就是一个宏观分析师，那这个
对。
里边的选择其实也很有讲究。然后，但是整体来说呢，去看这种经济学家的观点，又比看自媒体博主，虽然我自己也做自媒体，但是必须得说，就是自媒体这个群体就更加的良莠不齐了。如果你想通过自媒体去获得一些比较中立、客观、专业的信息，其实难度会更大一些。
很难
所以
的。
整体来说，一梯队就是尽量以财新这种专业的财经媒体为一个基本盘。然后再辅助一些，包括经济学家，包括做得比较好的专业投资机构，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观点向公众去发布，作为一个辅料。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做一个点缀，然后也不要太过去相信某一些的这个自媒体的观点，它真的只能作为一个点缀来看。好的，那谢谢 Ricky 今天的分享。最后的最后，我们再留一点时间，要么请 Ricky 给我们播客的朋友们介绍介绍。就是我知道你现在相当于是自己做这样一个投资机构，就是你们
对，
这样一个机构跟现在市面上其他的专业投资者，想做的事儿有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好，非常谢谢大卫给的这次机会，能有这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啊，还是把我们想做的事情跟大家也分享和报告一下。那我们是在海外的两家，这个分别是一家资管上市公司和一家私人银行上市公司的支持下成立的一家资管机构吧。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沿用之前跟这个大卫一起做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一些思路，就是偏资产配置的，然后在国内去帮一些机构呀，包括一些这个超高净值的个人啊，做一些投资，然后做一些方法论的输出。比较坚持或有特色的一点，我们还是会把资产配置作为整个投资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也始终坚信的一点是说，现在往前看吧。那资产配置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如果之后没有太多的行业观点，没有太多的主题观点，那赚钱的机会越来越难。因为经济整体去大幅度上升的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经济在降速，降速里边呢，它结构就会分层。你一定要有资产配置能力，在结构分层的里边找到好的，去摒弃坏的，你才会投资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同时呢，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边，把这个波动降到大家可以承受的一个程度，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坚持资产配置。也希望之后呢，无论是通过大卫的这个播客也好呀，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能够跟大家多多交流，然后多多去分享，或者说多多交流关于资产配置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吧。
我
好。
觉得我们可以定期的来播客上聊一聊，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Ricky 的这个，他们公司的也有公众号，因为我会看到经常上面也会有非常好的文章去讲资产配置的一些理念啊，包括一些实践的案例啊，他们公司叫这个思睿资本，名字有什么来历吗？
啊，这个其实也比较简单，我们的英文名叫 Grow Grow，但是呢，我们是三个创始人，所以国内的名字我们就取了 three 的谐音，就叫 three。
哦，天哪！好的，这个梗有一点，这个谐音梗要扣钱的。这个我来强调一下，思是思想的思，睿是睿智的睿。对，听起来其实还是蛮有 内涵的一个名字，没想到背后的寓意如此的简单，也挺好，
哈哈哈哈哈。
符合这个投资大道至简的这么一个思路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关注我们 Ricky 的这样一个机构，它的一些投资的理念，包括未来我也会有机会的话，可以请 Ricky 再回到我们的播客上面来聊一聊。对基金管理人的挑选，包括因为他们主要做的是这个全球的资产配置嘛，那么对于海外一些可能大家平时接触比较少的这种投资资产的一些知识，我对于大家这个开拓眼界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今天就再次感谢 Ricky 来上我们起筑楼宴宾客的播客，希望今天这期超长版的这个播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对于下半年，包括对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资本市场一些看法，包括一些投资的方式，我觉得最后 Ricky 给大家总结的那几点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回头我也会把它总结到这个 notes 里面供大家参考。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这个播客节目，可以通过小宇宙、包括苹果 Podcast、荔枝 FM，然后或者我的微信公众号去关注我们的这期播客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大家。